各位亲爱的，欢迎您收听 FM328269， 这里是好听、好玩、好用的娘娘心经，我是三好学生三木娘娘。非常感谢您能来捧场听我的节目，也渴望收到您给娘娘发来各种消息，来探讨一下你对我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的内容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是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困扰，和希望娘娘能够和你去聊的一些话题是什么。非常欢迎你发消息给娘娘，娘娘在节目的这一端随时恭候您的教导。昨天的节目呢，娘娘提到了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理论，那就是天才是通过练习可以达到的。今天呢，娘娘就得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怎么样练习才能够成为天才呢？这期的节目娘娘爽约了，本来说好了昨天就要带给大家的，可是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到了今天。原因呢，就和娘娘前些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观点非常的吻合，那就是世界上本来没有拖延症，不愿意做不想做的事儿多了，也就有了拖延症。没错，当然了，我相信你也猜得到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我不想做的事儿呢？因为通过这样的练习去成为天才实在是太苦了。你有没有从刚才娘娘放的这一小段的大提琴演奏曲当中体会或感受到一点点的就是生活的忧伤和痛苦的那种酸楚的感觉呢？没错了，真正的成为天才必须得经过了真的是像魔鬼一样地狱一般的苦练呀。今天呢，娘娘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不一定呢，你把你自己锻炼成的，或者说吃苦吃成了，就是像在地狱一样的痛苦，就真的能成为天才，还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的。没错，有的朋友应该已经想起来了，娘娘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有四件事儿是最重要的，那些名人或者是天才们可能没有在他们的传记当中把这四件事儿说出来。那今天娘娘呢，就跟你斗胆说一下这四件事儿是什么事儿了。我其实读完以后会觉得是非常难以坚持做到的四件事儿，你来听听看，你有没有可能能做得到呢？首先，我们需要刻意的练习。首次提出刻意练习这个概念的呢，是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 Key Anders Erickson。这套练习方法的核心假设是专家级水平是逐渐的练出来的，而有效进步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系列的小任务，让这个受训练的人呢按照顺序完成。这些小任务必须使受训者正好不会做，但是又正好可以学习掌握的小任务。完成这些练习要求咱们的这个受训者思想高度集中，也就是说要有和咱们比如说今天上个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例行公事，或者是带有娱乐色彩的那些练习要是完全不同的。它可能是需要你怀着一种虔诚的态度和必胜的决心去认真做的事情。这四件事是哪四件呢？第一件，只在学习区练习。有一些科学家他们考察了这个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训练，发现在同样的练习时间之内，普通的运动员更喜欢练自己早已掌握了的动作。 大家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曾经练习过书法，或者是画画，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体育项目呢？你是不是总喜欢去练那些你会表现得非常好的小项目呢？没错了，但是顶尖的运动员更多的会练习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啊，高难度的滑行，或者是起身跳跃。比如呢，普通的爱好者打高尔夫球，纯粹是为了享受打球的这个过程。还有一些人呢，打高尔夫球完全是为了娱乐以及拓展自己的人脉关系。而职业的运动员，比如老虎伍兹，他集中练习在各种极端不舒服的位置打不好打的球。说难听点啊，这个就有点像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是死磕自己。就跟咱们逻辑思维的罗胖一样啊，死磕自己，他是死磕自己愉悦大家，而这些运动员呢是死磕自己提高自己的技战术水平。最后真正的练习呢，精髓就是要持续的做自己做不好的事儿。心理学家呀，把咱们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里面的一层呢是舒适区，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而最外面的一层呢是恐慌区，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会的技能，比如说高难度的运动员的那些动作。二者中间的呢，就是咱们现在重点要讨论的区域，叫做学习区。所谓的刚才咱们说到的有效的练习，就是必须得做自己暂时做不好的事情，也就是在咱们的学习区里面进行练习，具有这个高度的针对性，因为时间总是有限的，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有用的事情，你才有可能去达到你的目标。在这种呢，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咱们自己能够看明白，哎，我在什么样的区域内是我的学习区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是教练，他呢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更能发现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以及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只在学习区学习是一个很强的要求，它其实呢是有违我们人的本性的，就是每个人都想在自己最舒适的范围之内生活嘛。像咱们从小到大那上课，那不都是几十个人按照相同的进度去学习这些知识吗？这种学习可以说是没有针对性的。同样的内容对某些同学来说可能是舒适区，哎呀早都已经会了，滚瓜烂熟，甚至可以代替老师去讲了。而对于有些同学来说有可能是恐慌区，就是压根儿就学不会的东西。哎，这个科学的教学应该是因材施教，小班学习，甚至是一对一的教授。有很多的这个国外的私立的学校，那就是这么上课的，就是一对一小班，这个也就是真正的做到了一个有针对性的训练。真正的这些高手训练的时候，与其说是老师教学生，不如说是师傅带徒弟。有时候啊，咱们一旦学会了某一个东西，就按理说就不应该再在这个事情上呢再花时间了，然后呢应该立即转入下一个更有难度的事情。长期的使用这种方法必然会事半功倍，就像娘娘的偶像曾国藩说的那样，鱼鱼凡事皆用亨通精进功夫。每次遇到问题都是用熬的方法不断的去熬，遇到了困难呢就接着熬，再熬再困再困再熬，终有亨通精进之日，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也是咱们最现在最成功的成功学的一个教主吧，他个人是这么做事儿的，事情也的确做成了。2004年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他们在学习上投入的总时间没有直接关系，而关键是学习的方法。 这可能就从理论上面证明了这一点。好，如果我现在知道了我应该继续的去挑战对年龄来说更有难度的脱口秀，那么我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练到某一天说什么话题都能够出口成章，然后非常有趣，喋喋不休，但又不会重复呢？这就需要大量重复训练。从不会到会，秘诀很简单，那就是重复。美国加州啊，有一个诊所，名字叫做 Shyness Clinic， 啊，翻译过来就是害羞诊所。这个诊所很有意思，它专门帮助那些比如说不敢和异性说话的人，帮助他们呢克服这个害羞的心理。如果你很有钱，然后你又有这个害羞的心理，可以考虑坐一个飞机去美国加州看一下这个 Shyness Clinic。这个诊所的心理学家不相信什么心理暗示疗法，什么童年回忆之类的，他们最相信的就是练习。他们认为使人害羞的并不是这个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观点。怎么治疗恐女症，就是害怕女生的那四个字啊，恐女症。做法呢是设计各种不同难度的场合进行对话训练。最初是在房间内集体对话，角色扮演，然后呢是直接跑到大街上找陌生美女搭讪，并且要求约会。最后就升级到最高难度，即有意的在公众场合做出使自己难堪的事情。大家能想得到哪些事儿是让你难堪的呢？他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咱到家乐福去，把一块西瓜故意的掉在地上摔坏，这也真够难堪的啊。然后呢，这种把咱们生活当中并不常见高难度的这些训练以及事件重复的去练习的这个办法，现在正是 MBA 课程的精髓。诶，听到这个你有没有会觉得又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思想领域呢？没错，原来 MBA 是这么训练的。在商学院里面啊，一个学生每周可能要面对20个真实发生过的商业案例。毕竟虽然发生过，但是已经是历史了。学生们首先自己研究怎么去做决策，提出解决方案。因为呢，作为一个企业领导来说，可能怎么做 PPT， 怎么写文件不是他的任务，而如何做出决策就是他的首要要务了。那么最后老师会给出这些所有的案例的实际的结果，并做一些点评。学习商业决策的最好方法不是咱们每周去观察咱们的科长、处长以及老总或者是总监等等这些人啊，每个月做2次决策是怎么做的，而是咱们自己每周要做20次模拟的决策练习。你注意到了啊，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这个想要创业或者开公司，或者哪怕是想当一个小小的小领导的这种愿望，那么你可能就得从今天开始把自己假想成这个领导，然后呢试图去练习看看，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怎么做出决策呢？而你的顶头上司这些领导他又是怎么做的？也许你通过这些对比就能够总结出一套方法，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这么一个策略。比如说在这个军事学院的里面啊，大家看过一些军旅题材的电视剧，那有一个东西那就是很常见的，那一定就是叫做实战演习。没错，红军红蓝对抗，飞行员呢会在计算机上模拟各种罕见的这个空中险情，哪怕是跟自己有关的事儿啊，比如说做一场演讲，那么丘吉尔先生也会对着镜子去一遍一遍的练习。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女明星，好像是她会对着这个镜子会不断的去练习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以便让自己笑的时候达到最美的一个角度和露出牙齿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数量。这些其实都是重复的 重要意义。比如在这个体育和音乐训练当中，比较强调分块练习。首先呢，你可能要把整个动作或者整首曲子过一遍，然后看一下专家或者是那些著名的歌手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再把它分解成一句一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然后一点一点去练习。在这种训练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定要慢。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拳啊？咱们太极有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慢就是快。你看到这个打太极的人，可能他的动作非常的慢，但他讲究的是他发力的那一瞬间一定能够一招制胜，能够化百炼钢围绕指柔，能够以四两拨千斤，这就是慢的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慢呢？因为只有慢下来，咱们才能够感知这一个技巧它的内部结构到底是什么。比如这句歌我应该怎么样唱才是在调上，它的节奏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韵律。在这样的慢的过程中，我才能够发现和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在美国一所最好的小提琴学校里面，甚至啊有这么一个规定，他们呢就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啊连贯的演奏出来。规定如果别人能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练习，因为你练得太快了。职业的体育训练往往呢可能是针对这个技术动作本身，而不是跟针对比赛。比如一个高水平的橄榄球，就美式足球运动员，只有1%的时间是用于队内比赛的，其他都是各种相关的基础训练，比如说是这些往返跑、体能以及基本的投球、接球的这些动作。说到这儿，反过来说啊，如果没有这种事先的重复训练，一个人面对不常见的事情往往会不知所措嘛，这也是很能理解的。你没见过，你当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统计表明呢，咱们工作多年的医生通过读 X 光片啊，诊断这个罕见病症的水平，其实反而不如刚毕业的医学院的学生。所以大家有时候啊，去医院往往喜欢选择专家以及这个年龄大的老教授、老的有职称的这些医生，而事实证明不一定老了人他就一定能够看好你的病。为什么呢？这里就提出一个事实，就是说呢，这些人呢看到这个疑难杂症这个事儿本身就是很少遇到的这种病例，而他们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呢，因为已经时间太长了，早就还给老师了，所以他们不如刚毕业的学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定期的让这些医生们拿过去的旧 X 光片集中训练，而不是期待在这个往后他的诊断工作当中能够碰到这些罕见的病例，因为这些极端案例毕竟是少数。好，我们说完了这个第二点啊，已经是来总结总结。第一点是叫做在学习期学习，也就是学习区学习，也就是只学咱们暂时还不会做，但是又能学会的这些事情。第二点，那就是你重复的去练习这些你不会做的事情。好，那么再看一下第三点。第三点呢，叫做持续获得有效的反馈。说到这个啊，娘娘就特别有这个发言权了。所谓的这个老师和教练，他最大的用处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你可以，有的朋友提出了，如果我要每天知道这些的话，我不需要交学费了呀。没错，老师是干嘛用的？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授业现在通过多媒体的环境哪儿都可以学，但是解惑这个可能只有你身边的老师能够做到最好。也许对于一般人来说啊，小学老师发挥的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激发咱们学习的兴趣。真正你说教会了咱们什么呢？可能教会了咱们怎么写字儿和1+1=2吧。他们的这种东西可能停留在传道 这个最浅层的层面，而真正的高手啊，到了最后的时候都一定要有很强的自学能力。比如说咱们在大学里面看到很多同学学习越来越好，而很多同学呢就整天打游戏，这区别在哪呢？就区别在个人自学能力的高低。对这些自学能力好的人来说，老师和教练最重要的作用呢是提供及时的反馈。哎，没错了。说到这个提供及时的反馈，就让我想到了这刚刚结束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这个总决赛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总冠军张碧晨，他一个人呢，自愿到韩国去接受了一年这个培训生啊、练习生的这么一个很艰苦的训练生活。在这样的训练生活当中，他一定是一直在重复的练习着他不擅长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一年的结果之后呢，他就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比如现在他拿到中国好声音的冠军，让这么多的中国老百姓都认识了他，喜欢了他。这可能就是一个现实的实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了那英这么一个老师，那作为那英，他给他教了些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最重要的，叫做及时的反馈。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的看这些节目呢？我在有一期的节目里看到那英呢指导他唱这个 You Are My Destiny 这首歌，说你呢太过于用韩式的唱法，喜欢把这个语句含在里面，而每次到 destiny 这一个字的时候呢，喜欢退回来，而不是把它就是用气顶上去。这个可能就是那英老师对张碧晨同学提供的最及时的反馈。哎，对了，一个人的动作做得好与不好，最好有教练呢随时跟着他指出来，本人能够呢随时的了解看到这些练习的结果。看不到练习的结果呢，等于是没有练习。如果你只是应付了事呢，你不但不会变得好，而且会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厌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刻意练习是以错误为中心的练习，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呢？练习者应该建立起来对咱们对这个错误的极度的敏感的这么一种能力，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马上会自己就感觉到哎呀不舒服，然后呢一直就练习到咱们再也不会出现错了这件事儿为止。从单纯的训练的角度来讲的话啊，一个真正的好教练是什么样的呢？ John Wooden 是美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篮球教练，他曾经率领 UCLA 队在12年内10次获得 NCAA 冠军。 UCLA 是常青藤盟校之一，并且是常青藤里面啊非常有地位和影响力的这么一所大学。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在12年内获得10次冠军，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就是包揽了所有的大满贯了。为了获得这个 Wooden 的执教秘诀，就有两位心理学家呢曾经呢全程的呢去观察他的训练课，甚至了记录下了他给球员的每一条指令。这样看来这些心理学家也真是不容易呀。他在这样子做了以后呢，就统计了一下，发现这么一个事儿，在记录的2326条指令当中，大家注意了，6.9%是表扬，6.6%是表示不满，而有75%是纯粹的信息。也就是说，做什么动作和怎么做，这些就是纯粹信息化的客观的这些指令，是他发出的最多的一些指令。他最常见的办法呢叫做什么三段论啊。先演示一遍正确动作，再表现一遍错误动作，最后再演示一遍正确动作。哎，通过这样的对比呢，希望这些球员们能够看明白你到底错在哪里了呢？这个就是他的训练逻辑，你觉得是不是有用呢？ 与咱们这些外行想象的不同的是啊，最好的教练呢，从不发表什么激情演说和这个电影上面看到的这些打仗之前首领要说的那些能鼓舞士气的话，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甚至就压根儿不讲课，或者说话呢，从来也不会超过20秒钟。他们呢，只给学生非常具体的及时反馈，比如说你的这个动作做的到底到不到位呢？你的这句歌唱的到底有没有跑调呢？所有的训练都是事先进行了无比详细的计划，甚至包括教运动员怎么系鞋带，你可想而知这个细节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哎，他们呢仿佛呢有一种很诡异的能力，他们知道学员在想什么，即使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能指出学生在技术上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这种已经成了人精的教练呢，绝对是因材施教，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度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他们的这种已经在当今社会应该叫做一种职业化的指导。我们获得反馈的最高境界是自己给自己当教练当然了，这样你就再也不需要依靠别人，也不需要具备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随时随地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了。咱们这些高手工作的时候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自己，你想一下啊，有一点像精神分裂或者是分身术的那个含义。他每天呢都有非常具体非常具体的这个小目标，对自己的错误呢又极其的敏感，然后不断地寻求各种方法以改进自己的能力。没错了，咱们第三点基本上就已经讲完了。总结一下前三点：一，要在自己的学习区练习练自己不会做的事儿；二，重复练习；第三，找一个好的教练，时刻告诉自己哪里做的不对；最后，升级进化为自己做自己的教练，自己告诉自己哪里更加需要集中的去训练。好，终于说到咱们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让大家不浪费时间，那就是精神高度集中。哎，没错了，如果你的前面所有的刻意练习是想着要从中得到什么乐趣的话，你可能就要失望了，因为这样的练习想都不用想，一定是非常枯燥的嘛，并且是很痛苦的。曾经有个著名的小提琴家就说过，如果你是练习手指的话，你可以练一整天，可是如果你是练习你的脑子的话，你每天能练2个小时就不错了，因为你再练下去，你的大脑就要停止工作了。高手的练习其实每次最多就是1到1.5个小时，大家想想啊，1个小时到1.5个小时而已，每天啊最多就是4到5个小时。哎，想到这件事，娘娘其实还蛮开心的，这就是说我不用一天到晚死磕自己往死了练，对吧？我只要每天练4到5个小时，4到5个小时也不少，但是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好承受一些。为什么是说高手只能练这么多呢？因为很简单，实践证明没有人能承受得了更多了。一般的女球迷哈，有些花痴，可能认为贝克汉姆那样的球星，哇塞，实在是太酷太帅了，然后任意球啊踢的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出神入化，上帝的左脚呀。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很少有球员能够完成贝克汉姆的那种训练强度，原因很简单，因为实在太苦了。科学家们呢，曾经调查研究了一个音乐学院，他们把这里的所有小提琴学生呢，分为好，就是将来可能能够做音乐教师的这种学生，更好和最好，最好的人是准备要做演奏家的人，他分了这么三组。这三个组的学生在很多方面基本上呢，基本素质是一样的，比如都是从8岁开始练习，甚至现在每周的总的跟音乐有关的活动时间也相同，都是1个星期51个小时啊，大家看看非常精确的一个数字。 然后呢，在这样的什么都相同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发现，所有的学生都了解这么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正决定你水平的不是全班同学一起上的音乐课，而是你单独的那些练习。从此，最好的两个组的学生呢，平均每周有24个小时的单独练习，而第三个组只练9个小时。你注意看啊，三分之一多一个小时而已。这些人呢，都认为单独练习是最困难也是最不好玩的一个活动了。最好的两个组的学生呢，利用上午的晚些时候和下午的早些时候单独练习，这个时候他们还很清醒。而第三个组呢，利用下午的晚些时候单独练习，这个时候啊，当然了，已经困了吗？春困秋乏，我要睡觉。最好的两个组最终呢，不仅仅练得多，而且睡眠也多。因为呢，他们的时间，就是错开了睡眠时间，所以他们的这个休息的质量也很好。那最后，是什么因素区分了前两个组呢？最后的结论就是，是学生的历史练习总时间。到18岁，最好的组当中，学生从平均总共练习了7410个小时，而第二组是5301小时，第三组是3420个小时。第二组的人现在跟最好的组一样努力，那有没有可能像最好的组一样成为演奏家呢？也许有可能，但是不得不说，他已经落后了2109个小时，已经很晚了。可见，咱们要想成为世界级的高手的话，一定要尽早投入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天才的音乐家都是从很小就开始苦练了。这个呢，就是在音乐界啊非常有歧视性的一个说法，叫做有童子功的人，那是比我们这些后来练的人那具有先天的优势了。没错，就像这个歌唱的一样 ，Because I feel I'm dying。没错，这么练下去，真的有种想死的感觉啊！是太痛苦了，天才真不是那么容易成的。最后呢，娘娘呢就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么一个科学事实啊，就是人们解剖了爱因斯坦的大脑，想起来人们也真够凶残的啊！作为一个伟人，他的大脑就应该被咱们解剖吗？这太不公平了啊！解剖以后证明，爱因斯坦的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的数量其实和咱们一样，都是平均水平。那为什么爱因斯坦就能凭空想出这么一个伟大的智能方程，以后还引发出了原子弹这种可怕的武器呢？那原因就是他拥有更多能够产生这种叫做髓磷脂的细胞。这个髓磷脂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啊？娘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咱们人脑当中分布着大量的自由的髓磷脂，它是可以随便游动的。科学家观察到啊，这些髓磷脂它是有活性的，它们会观测咱们脑神经纤维的信号发射和这些组合。它观测以后呢，会发现如果哪些神经纤维用的比较多，它们就会跑过去把这一段神经纤维呢给包起来，就像咱们的高速路一样，建立这么一个护栏，然后通过这种防卫，以使咱们这个这一段神经纤维的信号，脑子当中的神经信号传递的更快，形成一种脑信息的高速公路。这个就是为什么练习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你常常的呢去拉小提琴，你这些卵磷脂发现了，你的这个神经纤维用的非常多，它就会跑过去把这些线路包起来，然后让你在这方面呢传导信号的时候变得更快更有效率，然后你就真的越做越好了。这就是练习的背后所能够起到的真实有效的作用。 为什么说勤能补拙，天道酬勤？哎，就是这么回事，因为你的大脑它是具有灵性的。这个随灵指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为什么小孩常会犯错误呢？他们的神经系统都在，也知道对错，只是需要时间去建立起来这个随灵指的高速网络。为什么咱们的坏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改变？因为所谓的习惯其实是以神经纤维电缆组合的形式长在咱们大脑当中了。随灵指一旦把这个神经包起来，它就不会自动的散开。咱们想要改变习惯的唯一办法是形成新的习惯，就是每一次出现同样的问题，不断的去练习用新的方法解决，然后你的随灵指就会自动的跑到你的新的习惯的这条高速公路上去。为什么年轻人呢学东西就学得快一点，90后为什么那么具有创新性？因为尽管人的一生当中随灵指都在生长，但是年轻人生长得最快。有一种很非常激进的理论啊，就认为人跟猴子的最显著区别不在于脑神经元的多少，而在于人的随灵指比猴子多 20%。 也就回到了刚才说的爱因斯坦，他的随灵指细胞就是更多，所以他呢就是这么的天才。最后娘娘得说一下，昨天节目就提到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成为这个，或者有能力、有想法、有愿望成为天才。那么谁愿意练习这一万个小时呢？很多人看过这个钢琴家郎朗的传记啊，有些人看完以后呢就怀疑了，我真的有应该让我的孩子接受这么样强度的训练吗？实际上啊，顶级的运动员说难听点都是穷人家的孩子，都是小屌丝。你不练这一万个小时那是肯定的成不了高手，但问题是考虑到机遇的因素，你练了这一万个小时也未必能成功呀。哎，娘娘非常客观的说，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时候那咱们到底要不要练呢？要练哪些事情去练一万个小时呢？这个就说到了昨天提到的兴趣的作用。什么样的因素能够促使咱们能坚持苦练呢？可能就是这个兴趣了。只有有兴趣的时候，咱们才愿意这么样的去死磕自己，你说是不是呢？不管怎么说啊，节目的最后总结一下，刻苦练习是一个纯粹存在于科学界的科学方法，它值得我们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虽然咱们平时工作当中做的绝大多数事情当然都不符合刻意练习这个特点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大多数人也都没有成为世界级的高手嘛。如果你但凡想做好一件事，那么就请从现在开始刻意并且刻苦的去练习吧。总结一下四件事：一、做自己不会做的事；二、重复去做；三、找一个人或者训练自己成为能够给自己提供及时反馈的人；最后一个就是要做到每一次练习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怎么样，你有没有听说过 1.01 的365次方等于 37.8， 而 0.99 的365次方连一都达不到呢？这就是训练的意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咱们明天再见吧。Be by your side.